刚刚唱到那个《基督精兵前进》的时候，那首诗歌一唱啊，我就想踏步了。但是不好意思，这老头儿在前面踏步，后面都还没有踏呢，那怎么办呢？正好我们领诗的姊妹说我们要踏步，踏步我就想起我人生经历里面两件事情。我们在台湾呢，大学毕业以后啊，都要当预备军官一年，少尉。当预备军官前的那几个月的训练呢，是这个士兵训练。哎呀，打野外呀，等等啊，那个衣服啊，有的时候来不及洗啊，一穿穿两个礼拜。你知道两个礼拜在那个夏天的那个操作的里面，那都长了炎了。都是这样的，身上啊臭啊什么等等，那都不用说了，当兵嘛。但是我记得有一天我们的连长宣布把军官服换上。好，我们就头一天晚上领着军官服，我们军官服换上，军官服先是换上，我们到这个团部要去怎么样班里的这个阶级。所以我们很高兴，穿着皮鞋，军官服嘛，皮鞋下面还钉着钉子，所以走起来路来轻轻康康的，有声音的。我记得很清楚，当团长，我不知道记得是团长还是营长，把那个少尉的那个一条杠杠啊给我们挂上了，大家都挂上，然后走回自己的这个营房的时候，大家走起路来啊，那个精神啊，夸夸夸夸，一二三四，夸夸，那种的，那个军人就是这样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我就常常想到我这二十几岁的时候唱这个基督精兵的时候，那离现在已经快五十年了。我们那个时候献身啊，大学的时候啊，把自己摆上就唱那个诗歌，五十年了。那我也想到我这个当兵的这段的过程的里面，基督精兵，我们永远是要往前走。所以这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给大家的题目是生根结果。那这是农业上的一个名词。每年到了秋天以后，收成以后啊，冬天来以前呢，都要把那个地啊，深深的根，以前是用牛啊，跟那个犁嘛，一犁过去，那个土啊就翻上来了。对不对？它翻上来了。为什么要翻上来呢？因为你知道，在过去这个农地里面，总有一些病虫害呀、一些虫啊、一些什么的。那它躲在温暖的土地下面，那过冬可舒服了。所以我们不能让它这样过冬，所以我们把它翻起来。翻起来以后，经过冬天的这个北风、这个下雪等等等等的，它就死在那里了。当这些病虫害、这虫害死了以后呢，第二年才可以怎么把土把它翻好，然后呢种下去，那就不一样了。所以生根才能够结果。但是各位想一想，我们到底要结什么果？这个值得我们思想。我们为谁结果？这个也是要值得我们思想。人总是很容易按照自己的思想，自我为中心的来衡量，来耕耘他的人生吧，是不是？我们都是会这样。但是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以后，我们必须要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是为谁而生根结果？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得着什么样的果子？举个例子吧，我们说我们家后院里面种两棵葡萄，那好啊，那也不错嘛，葡萄藤子把它爬起来也挺好看的。葡萄如果真的结了葡萄了，我们吃了也挺好的。 不过呢，那时候是很轻松的，有时间呢再来种种。如果有一天我们碰到一个事儿，有一个我们的领导或者我们的什么样的人告诉我们，我已经得到全世界所有葡萄酒的订单，那我们现在呢满足这些订单呢，我们大家都要开葡萄园，我们要去种葡萄。哇，这个态度就不一样了，不是在后院种两棵葡萄，能长也好，不能长也好啊。有葡萄我就吃葡萄，没有葡萄我就乘凉，万一那个藤子也长不起来也无所谓，那就不一样。而且当我们的主人告诉我们说，全世界的葡萄酒的订单都拿到我的手里面了，那我们现在要搞葡萄园了，那你就要思想说，我种葡萄的目的跟以前不一样了，而且我要种什么葡萄也不一样了，什么样的品种都要注意了，因为我要生产的葡萄，而这个葡萄可以做最好的葡萄酒，满足于全世界葡萄酒所需要的订单。那我相信若是我们是种葡萄园的这个员工啊，或者怎么样，我们整个的就紧张起来，不一样。亲爱的各位，我们是为着自己的前途在那里耕耘我们的人生吗？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打算来安排我们一生的人生吗？应该说不是的，不是的。我们已经是基督的精兵，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是国度发展不可少的一位神的子民。所以我要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思想我们所要安排的人生。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有一种通俗的说法，说我们从台湾、从香港各地方来美国留学，哎呀，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很辛苦，很多留学生坐飞机也坐不起，就坐那个招商局的商船。我记得好多次我在高雄港送那些留学生跟他们再见，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用$90就可以买招商局的那个船，坐，我不知道是坐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反正绕绕绕到了美国。那个时候的情况是这样。那到了美国来呢，就希望达到一个情况叫做五子登科。那也许我们都听过这个五子登科是哪些子呢？那我稍微提一下，第一个车子，第二个帽子，第三个什么妻子，第四个房子，第五个儿子。那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都改变了，特别在底特律这个地方，车子不是问题。我听说啊，有人呢、在那个车厂里工作，5个月、3个月就给他一个新车，那车子不是问题，这个也是小事儿。不过我相信圣经上的话说呢，这个天下呢，这个没有这个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儿，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情形。其实车子也好，妻子也好，房子也好，帽子也好，儿子也好，都是神赏给我们的恩典。可是问题是，当神把这些恩典给我们的时候，他期待我们怎么样在他的恩典之上来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所以你看今天下午4:30有一堂要谈这个青少年的问题，你不是很高兴有儿子了吗？什么都有了，第五子也有了儿子了，或者女儿也是一样。可是 他们儿童的时候有儿童的情况，青少年的时候更有很多青少年的情况。你要怎么样教育他？你要怎么样带领他？或者你有没有一个祷告说，主啊，你给我的这个儿子，给我的这个女儿，你在他身上有什么旨意啊？你在他身上要我这个做父亲做母亲的要怎么样引导带领他？耶，你说这个早就想清楚了，生他以前就想清楚了。我们到美国来，儿女呢不是做律师就是做医生，或者做什么做什么，我老早都跟他定规了，所以我从小开始要怎么样教育他，达到那个目的，那个最重要的帽子。可是你要不要想，主在他的身上要做什么？在神的国度的发展的过程中间，主要他在他国度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这些呢，都是要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所谓为谁生根结果，大家就了解，我们不能够说是为我，是为我。我们也必须要问说，为何，为着什么，为着什么神的旨意，我在这里要生根，要结果。我们都会说，荣耀神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但是软弱的我们的确把它当成一个标语而已。我们很少想到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是为着荣耀神。如果我们真的把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荣耀神当成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行动的一切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根，我们今天的结果是为着荣耀他，是为着他的国度。那为着什么来生根呢？为着什么神的旨意来生根呢？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看他说了什么，他命令我们做什么，他对教会的期盼是什么，他整个对人类的计划是什么。我们这么保守的教会啊，福音派的教会，我们常常会觉得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耶稣基督，信仰就是他，信仰就是我跟他的关系。这一点不错，圣经里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问门徒一句话说，你们说我是谁，我是你的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我们在人世间有些关系，我们就想到说我是我父亲的儿子，那这个事情就不得了，对不对？或者他是我的儿女，那这个关系不得了。再加上一个本来不认识的人，但是后来变成说他是我的妻子，这个也是不得了，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他过去我不认识他，我不了解他，甚至我不喜欢他，可是今天他是我的丈夫，那这个关系又不得了。今天耶稣基督是我的谁呢？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救主，他使我成为神的儿女。罗马书第四章那里说，他为我的罪，为我的过犯挂在十字架上，他使我称义， 因着他复活，他受死是为我的罪，他复活是让我这个软弱犯罪的这个人能够被神称义，而且成为那义者的弟弟。主耶稣成为我们的长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关系建立了。是的，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非常重要，我们跟主的关系。那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如果谈的话，我想我们还在座的还有人没有很严肃的思想到我跟他的关系，他跟我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如果没有关系就怎么样，就有关系了。那现在有了关系以后就没有关系了。我想大家了解我说的这个话。真的，今天我们跟他有了关系以后，我们永永远远我们就没有关系了，因为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要思考我们信仰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有的人认为说这应该是信仰的全部，从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对的。可是因为我们人的软弱呢，我们常常只希望我们跟主有这个关系以后，他既然爱我，他既然为我舍己，所以我思想的一切他都要祝福我，他都要来帮助我，所以我认为这位主耶稣是帮助我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主耶稣要帮助的这个我的应该是一个重生更新以后的我，应该是一个以基督为主的那个我，不再是一个以自己坐在宝座上，自私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个我。他不帮助那个老旧的我，是的，他帮助我这个老旧的我，他救了我，救了我以后应该我要思想上现在活着的不是我在里面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这个人，主要帮助我一直往前进。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这样的一个原则。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到说，我们既然所希望的就是主来帮助我，我们有没有想到说主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有没有想到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他认识了他所逼迫的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原来是复活的主，他伏倒在主的面前接受了主作为他的主，他马上就问说，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我想这是在我们信仰成分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跟第7节说到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不看这两节圣经，因为我们下面要看的圣经很多。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们里面。对，这是一个你我的关系，对不对？你们若藏在主里面，主就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就不能够做什么，就不能够结果子。可是到了第7节，你要注意，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第5节跟第7节应该是对等的，说一件事的两节圣经，可是第7节的说法就提醒了我们，第5节讲到我跟主的关系，我藏在主里面，主就藏在我里面。可是我们的主是一个说话的主啊，我们的主是一个怎么样要表明他旨意的主啊，我们的主是一个怎么样的主，是在我们身上有那个美好旨意计划的主啊，他要说话。所以第7节他提醒我们， 当这个在我们里面的主他要说话的时候，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若藏在他里面，他的话就藏在我们里面。下面接着说，凡你们所愿意的。哎呦，我们常常很自私的解释，哇，这句话我就抓住主的把柄了，因为主你自己说的，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主啊，你知道我愿意什么，我除了这个五指灯课以外，我还有新的解释，我还有新的需要。主你说的，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那太好了。可是你要知道，当我们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提醒我们，指引我们，这个时候你的愿意跟你过去的愿意还能不能相同了、啊、还能不能一样啊？你是不是借着主的话，主的旨意向你说了，你那个愿意就改变了，说主啊，是的，我愿意照做你的话，你的旨意行吧。所以我的愿意跟过去的愿意不一样了。而这个所谓说凡我所愿意的，我就祈求，我说主啊，过去什么帽子不帽子的你已经给我了，我要把它改变成另外一个意义，现在我所要求的就是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哇，奇妙的改变，奇妙的经历。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我们信仰整个的根基是他和他的话。他是说话的主。讲老实话，如果我们的神不说话，我们不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所有的信仰不过就是我们回到我们老古老的文化或者封建或者怎么，不管怎么形容那一些的信仰的里面，我们再也没有这个新的亮光。我们不可能，我们最多，我们过去信的菩萨，现在再放一个菩萨，新的菩萨叫做耶稣菩萨，在那个地方而已。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个关系改变了我们，而且这个说话的主向我们说话。我打一个比方，如果你有个儿子3岁半了，很聪明乖巧，很爱爸爸，爸爸也知道，有一次跟爸爸说，爸爸，我要为你做一件事。哎呦，儿子啊，你还为爸爸做事啊？你要做什么事啊？不告诉你，你下班就知道。好，那爸爸很兴奋了，说儿子要为他做一件事情，当然很兴奋。他下班了，门铃啊一按就开门了，就看到3岁半的儿子站在那里，手上拖了啊、拿了一双拖鞋，爸爸请穿拖鞋。哇，我们有多开心呐、啊！我们知道这个单纯的儿子爱爸爸表现出来。可是如果这个儿子长长到18岁，长到20岁，他还是只会在爸爸下班的时候拿一个拖鞋给爸爸，你就知道他出事儿了，对不对啊？哪里有一个20岁的小子比爸爸站起来还高的，站在门口等爸爸下班给他一双拖鞋穿呢？他这个里面有问题了。如果不是有个有问题的孩子的话，他一直听爸爸说这个说那个，计划这个计划那个，他到了20几岁，他应该跟爸爸说，爸爸，我知道你对我的期待，我 爸爸，我知道你要把你的公司交给我，我现在大学毕业了，我按照你的心我读了这个专业，可是我还磨练不够啊，爸爸你就把我安排在工厂里面去做下面最下面的工作吧，让我慢慢的爬上来，可以接这个公司，是不是？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说主啊，为什么我蒙恩那么多年，我还是只是一个可以给你拿拖鞋的孩子呢？求主帮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的根，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必须在跟主的关系和他的旨意这两方面好好的生根建造。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为何生根，为何结果，为做什么要结这样的果子，为做神的旨意要结什么样的果子，我们才会清楚。所以我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读不少处的圣经，都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从这些神的话语里面再一次来思想我们今天属灵的光景和主对我们的带领。我们看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28章，我们只念16节到20节，好不好？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我们有圣经，我们打开，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请11个门徒往加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耶稣说他，然而还有许多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读圣经有一个毛病，我们总是觉得我在这里了，这就是一个蒙祝福蒙这个恩典的一个最后的好像一个地方了。神啊，就祝福我吧，就祝福我吧。但是你要了解，我们基督徒一生的旅途，从我们认识主开始，认识主前我们就不说了，认识主开始，我们永远是一个往前要进行的一个脚步，直到我们人生的结束，直到主再来，我们永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近呢，很多人瞎说，说主什么时候要来了等等。那我为什么在这里说瞎说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我说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哟，我房子贷款还欠28年呢，刚买30年的贷款，如果主这就来了，我不需要付那些钱了。哟，我还欠了一些什么呢？哎呀，我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呢？哎呀，感谢主，如果主真的就在这一段时间来了，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还是用自我中心来看这些事情，说我们不但解决了，我们这一下子啊就到主的怀抱里面，什么东西都过去了。是的，主真的来到，是什么东西都过去了。可是我们的心态有一点太自私了。我们有没有想到主的计划、主的期待、主的大爱、主的宝血流出来，还有许多人没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希望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想到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就是你最后的喜安之地了。所谓喜安之地，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永远跟主在一起的时候。那除此以外，我们都还在进行中间。我想到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我因为这么多年都常常在中国嘛，所以我当然会常常想到中国的事儿。我想到抗战的时候，我们有些人逃难。我就是身在逃难的过程中间，1938年6月的时候吧，6、7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武汉大轰炸的时候。那我爸爸那个时候从军了，那个时候打日本鬼子嘛，总是要，对不起，不应该用日本鬼子这个名字，但是那个时候呢是通常这样用的啊，就从军了。我妈妈怀着我逃啊逃啊，那个苦难啊，叽叽呼呼多少次，就是没命的逃到武汉，生了我，日本飞机大轰炸，还好活下来了，好不容易逃到重庆去了。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逃到重庆去了，我们真是到了最后的一个地步了，我们好了，我们平安了，那就糟糕了，那还艰苦的事儿多呢，对不对？日本飞机天天来啊，重庆轰炸。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才4、5岁吧，我爸爸牵着我的手，我们那个时候住在重庆的那个郊区的地方，就我爸爸指着重庆的，你看孩子，你看重庆这大火，就是日本飞机轰炸以后的那个大火，我到现在记得非常清楚。如果我们把重庆当成我们最后安居的地方，那我们中华民族就没有希望了。我们反倒是要从那里好好的抵挡侵略我们的日本人。第二方面，我最近很受感动的，我不是在这谈政治啊。温家宝总理7次、8次的提到说，中国要实行，一定要实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不然的话，我们得到的一点经济改革的那个果子都可能会失掉。他又说，中国最大的问题现在是腐败，腐败，改良这个腐败的土壤，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制度的改变。其实温总理做了那么好的总理，他再过2年下台了，他可以现在什么都不说，我们这10年干得不错啊，你看这个北京奥运轰轰烈烈，上海世博会了不起得很，哎呀，我们这个金融海啸都过去了，我们成长是2位数字的 GDP， 他也可以这样吹呼一下子，然后过2年下台，对不对？可是他不认为现在已经到了那个最高峰，他看见国家这些的情况，这些的为难，他不得不说，不得不说，他应该说不说且不说吧，因为在国内说这些话不简单的，不容易的，可能是要受批评的，甚至于可能会有什么事儿发生都不知道的。 可是不得不说，亲爱的各位，我到你们中间看到说，哎呦，感谢主，从国内来还没有十年八年或者十多年就有这样的成就了，五子早就登科了，登科到一个地步啊，就根本就把美国当成西安大地了，在这里动不了了，在这里不想动了，在这里怎么样，根本也不肯动了，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主的国度怎么样往前进呢？24年前，就在这个周末 Memorial Weekend， 我们那个时候教会，我正带着 Young Adult Fellowship 到这个一个风景地区去开退休会。那个礼拜天我们中午就结束，应该是礼拜天中午还是礼拜一我忘记了。结束以后，那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开着车一直冲回洛杉矶，从北加州冲回洛杉矶。平常我们都是既然退休会玩了，轻轻松松啊，到这个地方玩一玩，到那个地方走一走，半夜三更回到洛杉矶也没关系。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们就开车，我跟我的妻子就回洛杉矶，没有想到车子停下来，还没有到，刚刚到门口，听到房子里面的电话响了。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只有家里面的座机。哎呀，赶快开门，赶快开门！还好那个电话一直响，一直开门。开进去以后，接到电话，原来是我的老师赵天恩牧师打电话给我，说：“陈雷啊，陈雷啊，我们现在开会有个决定，我们觉得这个中国宣教要的门要开了啊，台湾这边可能就这一两年吧。我们觉得你回来主导这个工作最好，你要不要回来？”你回来吧，我们很需要你，我们一起来做中国宣教事工。哎呦，我在电话里面，哎呀，我心里面很兴奋，我说主啊，我也祷告了很久，到底前面怎么安排？因为我刚刚得到我的富勒神学院的宣教博士学位，我正在那里寻求，而且前一段的寻求啊，还没有寻求，我的教会已经他们开董事会通过了，要留我做教会的牧者。哎呀，后来才告诉我，哎，我说牧师啊，主任牧师啊，你不可以这样子啊，我还要祷告祷告。哎，那主任牧师说，是的是的，你就祷告吧。我在这个时候我得到这个电话，我很兴奋，我说赵老师啊，赵老师好不好，你给我24个小时，我跟我的妻子商量，然后做这个最大的决定。啪，电话挂了。我就跟我妻子商量，我的妻子说，是的，我们回去，我们做中国宣教，毫不考虑。那个时候我们都订好车子了，准备要怎么样留在洛杉矶，在那个大的教会里面牧会呢，还没付钱就是了。我们经过24小时决定打电话给詹姆斯，张老师啊，我们决定了，我跟师母打电话的交通决定了，我们马上回去做中国宣教。24年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或者就是后天。我们那个时候两个孩子，一个小学4年级，一个应该是4年级，5、6、7、8年级，怎么办？连根拔起来要回到台湾去。正在我们在要行动的过程里面，我们台湾教会的执事会的一个执事，也是我带起来的年轻人，给我电话，陈哥，你不能够回来呀，你回来你这两个孩子上学怎么办呢？他们一个在美国生，一个在2岁半到美国长大，如果回来，你知不知道，你如果要上美国学校的话，每一个学生一个月是1000美金一个月，你怎么能够付得起这个学费啊？你不要回来。很多声音，我长话短说，结果我回去了。 的确很困难。第一个月，我大女儿的学费怎么交的，很奇妙。我长话短说，因为我父亲就在这个过程中间过世了，我手上一分钱也没有。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教会的长老啊，他说陈伯伯过世，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追思礼拜。我说不要，他在美国过世，已经追思礼拜过了，不需要。他说不行，你是我们的牧者，老太爷过去了，我们一定要纪念一下，好吗？就来一个追思礼拜。没有想到很多弟兄姊妹都为这个追思礼拜奉献钱，我那次收到10万台币，就是3000美金左右。我用那个钱交了我的大女儿的第一次的学费。小女儿呢，小女儿很乖，知道这个情形说，哎呀，我去上这个国民小学。她也不知道上国民小学是什么味道，就是上小学呀。她在美国出生的，妈妈教了她一点中文，结果她就去上。感谢主，她遇到一个好老师，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写的那个作文呢，大概很不通，都给他80分，给他几十分。没想到他小学毕业的时候，全班11名，不是第一名啊，11名。因此他的中文、英文等等呢，都还不错。我就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了，我们应该停在哪里，或者我们应该继续往前走。主在我们身上还有他的旨意。那我们刚刚念了这个马太福音第28章，那个地方有两个关键性的事情。一个关键性的事情就是主复活以后是3个姊妹去想带一点油啊，在主耶稣那个死去的那个身体上抹一抹油，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他们到那里发现情况改变了，所以天使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你去告诉门徒这个复活的主要在加利利见他们。所以16节说，他们就到了约定的地方见了主。你知道这个见了主多重要啊？因为那个时候门徒的信心很软弱啊，有的怀疑疑惑，有的像多马干脆很理性的说，我如果不用我的手探入他的钉痕，不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哼，怎么能信呢？我总不信。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们属灵的光景，必须让他们见。虽然他们过去3年半的时间，两三年都跟主在一起，好像天天见主，可是他们过去天天见主呢，是见的那位道成肉身的这位主耶稣。可是因着这样还不够，主为他们死，主为他们复活，所以复活的主要来见他们，要在他们信心的这个根基上加把劲儿，让他们站起来。所以主要见他们，他们见了复活的主，他们见了，哦，这位主是为我舍身流血，使我成为神儿女的这一位主，这很重要。但第二方面同样的重要，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最后一句话说，我就与你们同在，这是认同的意思，不是按照神的无所不在，所以我们犯罪他也在，反正他是无所不在，不是那个意思，乃是说我就与你们同在，我就会认同你们的这个人生的过程，我就认同你们，我就觉得你们走路走对了，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让我们看见， 我们信仰的全部是我们的主和主的话，主的命令，主的心意，主要完成的，不但完成在我你我少数人的身上，也要完成在这个普天下这个救赎的这个大功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那主怎么说呢？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的老板告诉我们说，全世界的红酒订单都已经在我手里了。你们不是白白去种葡萄，你们不必担心葡萄种出来以后销路没有，你们不必担心这个种葡萄出来以后价钱太低不够成本，你们不必担心，因为所有的订单都在我们的主人手中。主耶稣在这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天上的当然神国度的权柄他是创造的主，地下包括什么呢？包括地上的，包括魔鬼撒旦所有的权柄都在主的手里面。所以这个生意是稳赚不赔的生意。所以当主这样宣告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所以很有道理，因为这样才有所以，因为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主的手里，所以我们可以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有多少人相信福音可以传遍天下？有多少人会相信回教世界的那些人有一天也要听见福音，要按照主的旨意回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很少相信。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我们教会发展的 budget 这个大饼上面，我们画了细细的一份叫做宣教费用，其他的都是我们孩子的需要，青少年的需要，我们四个墙壁里面的弟兄姊妹的需要，还怕这个需要还不够的，如果稍微有点不够，把这细细的一点再紧缩一点。有一次我接到一封信，那个牧师写信给我说，陈牧师啊，我们最近决定把支持你的一个月2000块台币，是台湾的教会，我们停止支持了，因为我们教会的经费不够。如果我陈某人靠他2000块台币来活着，来做传道，我早就死了吧。所以不是靠那个，但是我心里伤心，你这个教会的大饼竟然已经那么小了，还把这个老牧师支持了2000块台币把它取消。你有没有大使命的负担呢？所以我们从教会很多实在的问题上面看见说，我们不相信大使命，我们也不执行大使命。当我们不相信大使命，我们不执行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相信神的那个美好的救赎的旨意，要在这个失落的那些人中间要把他们得回来。我们不相信。这就是当时门徒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主耶稣他复活以后很紧迫的就是，我要见门徒，我要把他们的信心抬起来，我要让他们看见复活的耶稣，我要让他们看见我的旨意，而这个旨意必须成功，必能成功，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手里，当他们去的时候可以支取这个在基督手中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而去完成这样一个事情。你知道我做中国施工24年了， 为什么还那么兴奋呢？不是中国宣教简单，是很多很多的困难。可是我兴奋的原因，我看见一件事情，神掌权。正像但以理书所说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今天晚上跟明天要跟大家讲这样一个事情，我看见掌权，我看见那些所有要对基督教、对基督信仰要压、要怎么样怎么样的，都是使得这个皮球跳得更高，以至于到现在中国有8000万到1亿的信徒。我要看见这样的一个运作要继续运作到一个地步，要看见神要在中国，在华人教会中间差遣上千上万的宣教士进到回教的世界，进到福音还没有传达的地方。因为主已经说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去实践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去摆上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前进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不再是一个孩子把拖鞋拿到父亲的面前，我们是长大成人，我们满有基督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计划的实践的那样一个过程，我们跟着主往前走。这就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过程。中间灵命成长不只单是一个人关在房子里面跪在那里寻求跟主跟你那个亲密的关系而已，而这个亲密的关系一定导致于你注重他的旨意和注重他的心意，而且你把自己摆上跟着主往前走。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我时间到了我就停哈，因为我这次是主要是要跟大家交通，我心里面也一点的负担，所以应该到10:30，是不是？10:30、10:20，好，还有时间。下面这里我们看啊。第3节，1:3，《使徒行传》1:3，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第6节，我们看。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提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同样的跟马太福音28章很像，这里让我们看见说，他们见了主，主就多次多方的向他们怎么样，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说多马多马你过来，你手探入我的肋旁，探入我的钉痕的手。多马还没有敢探进去看到了，就夫妇说，我的主，我的神，是的，我看见了。主耶稣说，你看见就信嘛，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怎么样，更是有福了。我们是没有亲眼看见主耶稣的钉痕，可是在灵里面，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了没有？ 我们看见了，我们真的看见了，我们比多马看得更清楚。这就是属灵的那个过程，我们看见。所以同样的，主耶稣要他们，主耶稣说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啊？又有一片烧鱼，然后烧鱼就吃了，哎，就证明他真的是肉身复活，穿墙而入，他是复活的身体。但接下去就说用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神国的事 Kingdom of God。 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的国，神的国要成为大国，要是一个发展开展的一个国度。神的国里面有神的子民，谁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进到神的国度以后，既然神的国度要发展，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发展神国的责任？我们为什么在地上建造教会？这就是刚刚我回到最清楚最初有的，从最开始说我们为什么要生根，我们为什么要种葡萄，只是为着葡萄藤可以乘凉，或者葡萄若是甜的我就吃它，若是酸的我就不管它，让它长在那里跟我没关系，是这样吗？还是说我们现在种葡萄，我们生根，我们是为着那个全世界的订单，讲说神国的事情 Kingdom of God。 我们想着中国，中国要崛起，崛起大国要崛起，现在真的崛起了吗？最多崛起一半还没有到，还没有够崛起。崛起的因素是什么？我们可能晚上再谈，现在不谈。那你有责任吗？你有责任吗？炎黄子弟，我们有责任吗？国之兴亡，匹夫有责。我这个小小的匹夫，我有责吗？是地上的，还可以说我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了，我大概没什么责任的。我们地上可以这样说，都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如果说我们是神国的子民，神国度君王的旨意，神国度的扩展，福音的广传，我们能怎么说呢？但是人就是那么软弱。你看到了第六节，门徒还问说，主啊，莫非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主啊，你知道我们犹太人，我们被这个很多的大帝国欺压欺压，今天又让罗马帝国欺压我们，罗马的人站在我们头上，压得我们都喘不过气来。主啊，莫非你复兴以色列国，让我们也有机会站在罗马人的头上来享受享受踩一踩，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呢？你看人就是想到自己，就是想到自己。因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多少年来希望弥赛亚来，这是一个他们希望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把他们在这个受欺压的这个民族的情节里面能够怎么样，能够扬眉吐气呀、哎呀，我们中国受了各方面的欺负100多年了，我们现在站起来了，我们真是大家有一个劲儿说我们要扬眉吐气呀、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中国是要扬眉吐气呢，还是我们要尽国际性的一些大国的一些责任呢？等等，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我们今天不谈这些。那人就是软弱的，我们也是软弱的，我们还是常常想到自己，对不对？可是主耶稣没有回答说，没有 我们知道，可是第八节给了一个积极的答案，他说你知道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跟马太福音28章十八节讲的一样，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这里讲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然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大使命不是给当时的门徒而已，这个大使命也不是给西方高鼻子蓝眼睛的宣教士而已，这个大使命是给历史历代的信徒，历史历代的教会。我刚刚讲你为什么在后院种葡萄，你没什么目的，只是好玩，可是今天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建造教会，我们 Detroit 这个华人教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就是完成大使命，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能够成长以后，来在基督的率领之下，旌旗的率领之下进行大使命。我最近看了一本书，那个书作者是谁我不提，他说我们应该现在啊，用我们的洋文化来取代狼文化，狼好像是很憨的，他就特别讲到我们中国现在啊，哎呀，很多的那个各种好像狼一样的侵夺各方面的利益等等的，哎呀，奸商啊等等啊，什么两本账啊，什么等等等，讲了很多。洋文化是什么呢？洋文化就是基督的文化，就是舍己的文化，就是诚实的文化，就是讲伦理、讲道德这些方面的文化，讲这个法治等等这些文化。我看了以后，我很佩服这位弟兄写的，可是我心里面有个感想：洋文化怎么才能够胜过狼文化？我的答案就是教会，教会。如果主的教会不兴起来，主的羊不在教会里面成长，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都有基督的那一种丰盛的生命，他怎么可能去舍己？怎么可能去胜过狼文化呢？所以，我还是觉得说，中国教会的复兴是很重要。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成长，在灵里面的那个更新成长以后的那个生命，那个支取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那个生命，那个力量，那个圣灵在我们中间破碎我们，得着我们，烧尽我们，把我们真实身上的那个狼文化的那个因素，狼文化的那个企图在我们身上烧尽，烧尽，让基督的香气，基督的文化，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彰显，而且我们才有可能胜过狼文化。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他们从基督这五十天40天讲神国度以后，基督就升天了。到1章11节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当他们好像很舍不得，好像很失望，好像很没有前途的这种态度来看望天的时候，你看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看不见了，走了走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的时候，天使两个人身穿白衣站着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哦，怎样来，不要觉得他怎样来就解决我们的贷款问题，他怎样来要向我们 要账。有个比喻说，有人仆人给了5000两银子，主回来的时候说，主啊，你给我的5000，我又赚了5000。主说，这我良善的仆人，你可以享受我国里面。那给了2000的又赚了2000，对主说，这是你的2000，这是我赚的2000，也是同样的。但是那领1000的说，主啊，你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你要收，那现在呢，你给我的钱我怕把它亏掉了，所以我把它埋在地里面。主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那我常常想，有5000恩赐的人不多，有2000的可能也不多，有1000的可能比较多。我们在座的，我不敢说你们都有5000，都有2000，但是起码你有1000。如果我们有1000的人，每一个人都又赚了1000，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我并不是说，主啊，你才给我1000，我不稀罕这个事情。不，所以我们这有1000的到底怎么样呢？其实主再来有两个时间，你不要说陈牧师又乱讲了啊。一个时间当然是主再来的时候，另外一个时间，像我这个73岁的老头，还有几年就见主了，不是主来见我，是我要见他了，还有几年了。你说73岁，嗯，活到80岁就不错了，嗯，最多85岁，还上面呢就不敢说了，好吗？如果到80岁还有7年，如果到85岁也不过只有75，是12年了，不多的时间了，对不对？而且讲老实话，今天并不是白头发的人才有机会离开这个世界。哎呀，很多人管你几岁几岁，你都有机会的。哎，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怕讲这个事儿，对不对啊？都有机会的。当然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大，我们不是死，我们是睡，对不对？我们任何人离开这个世界都不叫死，就叫睡。但是你这个睡的安宁不安宁，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都是在继续进行中，我们都是在实行主的旨意，我们都是在要随时预备见主，不是这样吗？所以主在这里说，不要想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是神的国，不是以色列国，不是你的国度，不是这个四面墙的教会的这个天下，是神的国，是神的国。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软弱，就是国度的观念太少，神话语的那个要求看重很少。我们东方的基督徒，我们中国基督徒，因为我们可能过去的背景的缘故吧，我们对圣经上那些道德的那些要求我们很看重，不可撒谎啊，不可怎么样啦、不可以偷盗啊，不可以怎么样啊，我们那些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很，因为很合我们的文化，因为我们文化里面要我们好好规规矩矩的做人，所以我们规规矩矩的。至于说什么大使命，什么别人的需要，什么要舍己，什么样这等等这些啊，讲老实话我们很少看重，很少看重。但是我们要讲到整个的人生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目的的，有目标的，我们走上成功之路。这个不是成功神学，当然我们今天所谓的目标，我们这些是神的旨意，是神的计划，是神救赎的大计划，我们如果能够参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到了主耶稣升天以后，彼得这一次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做对了。彼得并不是常常做对，这个时候他做对了，他就带着门徒上一个楼，叫做马可楼，在那里祷告，10天祷告。 我要问大家，他们祷告最大的成果是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去祷告为了寻求神的旨意。我最近我灵里面的体会，我们祷告是求圣灵帮助我们愿意服在已经知道的神的旨意的下面。你说对不对？难道你祷告一些以前你都不知道神要你做什么？那我觉得这有点奇怪了，对不对啊？你做基督徒那么多年了，你去祷告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主要你做这做这做那，你不愿意做，你没有力量做，你不肯去做，你觉得牺牲太大，代价太重，你才去祷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要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思想是不是我们落在这个光景中间，我们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力量顺服。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主的旨意。那在这里我觉得门徒也是这样，他们不知道主的旨意吗？大使命已经跟他们讲得那么清楚，主耶稣用40天给他们讲神的国度，他们不知道主的心挂在十字架上是为着多人流血吗？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复活是要让多人称义吗？而达到这个目的是要他们去传扬吗？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没有力量遵从。所以我认为他们在十天祷告里面，他们接受了大使命。他们说，主啊，你知道我们大鱼的人，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没有力量，但是主你三番五次的来讲这个，你感动了我们的心，圣灵啊，求你充满我们，求你破碎我们，让我们这些打鱼的人，我们这些无知的小民，我们愿意接受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心中命要往前行。你看他们祷告完以后，到了第二章，彼得和这些门徒大大的不一样。第二个，我觉得他们在祷告中间建立了这一个彼此相爱同心的同工团，因为这里说他们同心合意的恒久祷告。因为在这个名单里面已经说哪里有彼得，有雅各，有什么什么，每一个人，还有几个妇女，还有耶稣的兄弟雅各，你知道他们这些人脾气各方面都不一样的，还有两个叫做雷子啊，那些脾气大的很，很多很多很多情况，他们愿意成为同工团吗？他们可以成为同工团吗？他们可以在一起服侍吗？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是没办法的。他们在主耶稣最困难的时候，他们还争取谁是大，谁是怎么样等等，左丞右相到底是谁，他们还在那里很多的纷争。他们在祷告中，圣灵感动他，主就是拣选你们作为第一个同工的团队，你们要体恤主的心，体恤主的拣选，你们要在一起同心合意，彼此相爱。